啊，用心发心就好。我们不要太计较，啊，别人有没有重视我们啊？我们只问自己付出多少，啊，不要去问我能得到多少。以这样子的心啊，用心的去走。啊，后来我这样想的时候啊，这样的心这样提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身心就开始清凉了。啊，那种烦恼心就放下好多了。然后还是继续的哈，整个运作给他以大局为重，以整个团体能够运作起来为前提，好，不要把个人的那种收获那种得失哈要放下，好，一定要把啊整个运作能够运作的起来为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好。如果我们常常用这样子的心去护持三宝，哪有怎么可能会就是有因必有果啊，有善因必有善果啊，好，这是一定的。诸佛菩萨啊，就算别人不认识我们，佛菩萨一定认识我们啊。别人看不到，天可见，天上可见了，应见的见啊，天上一定看得出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心来跟周遭人相处。好，我们不是讲此心可见吗？此心啊是可以坦荡荡的，好，让许多的人能够好能够认那个剖出来给大家看都没有关系。我们心无要那种不愧于天地的心，要做到这样才有意义。可是往往我们心情是这样的时候，你一定是处在啊。有赞叹有毁谤的，一定是处在这样。这个易经上有讲到啊，不是历史上古人都有谈到那个德高则谤重，德恨高你毁谤就重，德高则谤重，这几乎都这样，几乎都这样，没有一个例外啊，没有一个例外啊，德高则谤重。哎，我们怎么提到这里了？好，我们继续下去啊。我刚刚讲到内德跟外德，所以一个内德外德要修得出来，哈，要修得出来，都一定要刚刚讲的。其实佛法没有什么，唯有放下而已。那个布袋和尚，布袋放下啊，布袋放下。复见诸佛波涅盘者，复见诸佛波涅盘后，以佛设立起七宝塔。啊，我们又看到啊，东方万八千世界，啊，种种性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之后，又见到诸佛波涅盘，也见到诸佛波涅盘之后，佛的设立让许多的菩萨为他起七宝塔。啊，起七宝塔。这个波涅盘的波呢，是入的意思，就是入涅盘。啊，入涅盘。这个涅盘就是缘寂，啊，寂灭灭度。此位于佛放毫光中见诸佛应化人间的缘尽四灭。啊，缘尽四灭。故曰入涅盘，即见以佛灭后之坚固分身，建造七宝塔而作佛事。七宝者，此土啊，这个要记住哈，有些人有时候会忘掉。七宝是什么呢？这里就讲，即此土就是我们现在娑婆世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好，这个你们有时候就会要用到哈。会用到啊，要记住这个七宝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此即见诸佛道同，施化四壁，视现习化啊。逝者始从佛出，终于入灭啊，一代所作全实利益，光照彼诸佛土，秉现在目。意思是说，这是诸佛都一样哈，他度化众生的事情完毕了， 就示现这个灭度啊，示现灭度。我们看再隔三行，好，三行巨大声论说，有没有看到？好，这是佛他灭度啊。佛的灭度啊，它有六件事情啊，会要提的。佛的化身四波涅槃有六个意义，哪六个意义呢？第一个，度众生的事情就紧固，啊，有缘的众生已经度了啊，度众生的事情已经就近圆满了。第二，为除众生无常的执啊，无常除众生无常执常啊。就是要有些众生会执着这个常，所以他示现灭度啊，这一切无常要示现出来，无乐执乐之颠倒啊，啊，他会执着这个乐啊，这个颠倒就要啊给他除掉，要示现灭度。三，令众生舍轻慢故啊，让众生的轻慢能够舍得掉。因为你常常亲近佛哈，久而久之，因为常看到，你就慢慢就轻慢了，啊，常常看到，久的会这样。第四，令众生生可养故，啊，因为难得见，所以就会可养心。啊，第五，为令生精进故，啊，因为佛难见，所以呢，啊，我们呢要珍惜，就把握。啊，把握能够学佛的机会，赶快精进用功。啊，还有佛法在的时候，赶快精进用功。第六，欲速成就众生得解脱故。啊，这样一示现，前面五个啊，会让前面五条都会让众生迅速可以得解脱。这个佛呢，他是很平常心，所以他要示现跟众生一样。啊，跟众生一样，啊，该几岁往生就几岁往生。可是道不一样，道家最近我在看那个普安祖师传，啊，普安祖师传看到有一段很有意思，这个道家真的不同。那个吕洞宾，他跟普安祖师跟吕洞宾哈，他两个人是常常有很多互动，啊，很多互动，哎。他最常有的一个最常听到一个互动就是那个钟啊，大家听过吗？啊，都没听过啊。那我们就来稍微讲一下这普安祖师跟这个吕洞宾啊，因为吕洞宾他就是因为道家他就会执着这个肉体不坏啊，这肉体他会执着这个肉体要修炼这个肉体啊，所以他讲究长生。好，长生不老，他讲究这样。但是呢，他那个长生是把这个肉体维持到很久，啊，是指这样的长生。这个普安祖师呢，他因为他要盖一座庙，叫做大慈化寺这座庙，啊，那普安祖师在历史上他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能自说咒语，就是有个普安咒，能自说咒语的菩萨是要很高很高的菩萨，才有办法自说一个咒语。那么他要盖这个寺庙，缺一个钟，啊，钟，他就请一个专门铸钟的这个老筛哈，请他铸这个钟，啊，这个老筛把铸钟铸好了，但是呢，烦恼来了，什么烦恼呢？钟太重了，重达几千斤，那几千斤的钟你怎么从那么远的地方运到大慈化寺呢？啊，因为钟很重。以前又没有卡车，啊，所以你要怎么运呢？啊，这个他就没这个筛夫哈，啊，就一直祈请佛菩萨帮忙，啊，总是要有人哈，啊，有办法想出一个方式运这个钟。那这时候吕洞宾就来了，啊，就有一个道人啊，就是吕洞宾啊，他就过来了啊，过来，他就说啊，你有什么事情要求啊？啊，这个。就说这个钟啊，没这个老塞就讲这个钟没有不知道怎么运，说没关系，我帮你运去。好，因为吕洞宾跟普安祖师之前就有好几次的互动了，所以 所以这个钟他早就知道了啊，要住这个钟，这吕洞宾早就知道，所以他就自己就跑来了，啊，跑来要运这把钟给普安祖师。他运钟就是用那个雨伞，啊，因为他就撑了一把雨伞，啊，撑了一把雨伞，就把这个钟顶在这个雨伞上，就这样就慢慢走走走，就走到这个普安祖师的前面。然后普安祖师他在他寺庙里面就知道吕洞宾把这个钟运来了，就叫大家出来啊，来接这个钟啊，好，迎接这个钟啊。这个普安祖师出来之后才看这把钟，好，就看这个钟远远地方运来的。那这个吕洞宾呢，就用那个雨伞哦，把这个钟丢出去啊，丢出去，那给那个普安祖师接。普安祖师就用那个盲梳啊，盲梳就是那个浮尘啊，啊，浮尘啊，就把这个钟这样接过来，所以这叫菩萨对神仙，他们好像武侠小说一样，就用盲梳啊，就把那个钟接过来，几千斤的钟哦，接过来。这时候吕洞宾就有一点生气了，啊，有点生气，他说：“我这么辛苦把你的钟运来。”你只用盲梳啊接，结果那个吕洞宾就用那口伞哈，把那个钟划破，然后扬长而去，啊，扬长而去，哎，这个钟就破掉啦，划破啦。啊，普安祖师也笑一笑，好，普安祖师就这个书上写的哈，他就捏那个鼻子啊，就弄一弄，然后有那个鼻样哈，鼻样应该是鼻涕吧。应该是类似鼻涕这个东西啊，就把那个钟画一画，就钟又合起来了，钟又合起来。那合起来之后，这把钟一敲，这个钟音开始响，却不会绝。一敲的时候，从响开始就不会断。那这样不会断，就不能让人家敲啊，因为总要断嘛，总要让它慢慢洗啊。所以因为音响不绝，所以他说这个钟没办法用，因为它不会那个声音不会断，所以就把它放在那个寺庙，好，听说还在，好，那个寺庙就放在那个寺庙，好，这是一个钟。后来人家问他说，问他说这是何方的人啊？别人就问他，他说此乃吕洞宾也，哈哈，这个，然后他就提到，顺便提到一段。吕洞宾啊，就是执这个尸体的鬼。这普安祖师有讲啊，守尸鬼了，守这个尸体的鬼啊，意思说他还在执着他的色身呢，啊，放不下。啊，这个是普安祖师有一小段这一段的话，啊，他意思是想说我们啊要把身心哈，啊，这放下，要不然都还只是这样，只是这个层次。好，跑不起来。讲这个大家眼就很注意了。这个故事啊，这种故事很多，我偶尔讲，但是其实不要执着这个啊。佛陀他这一他不太让他的弟子显神意，啊，不让他的弟子显神意。这个宾头普陀罗多尊者就是因为显神意，佛陀才给他一个责任啊，让他啊，意思是有点哎处罚的意思啊，说你啊，就叫他不要入灭，给后世众生种福田啊。他因为他有一次他显这个神意啊，就变成这样啊。所以这个显神意在佛陀那个时代是有条件的，不能随意乱显的啊，他是有条件的啊。这个历史上。禅宗的哈，好几个禅宗的祖师啊，他比较会显神意，好，但是呢，我们后代的众生千万要记住哈，千万记住这个要好。我们虽然我们当然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能力了，好，可是呢，不要被这个迷惑，不要这个迷惑。我们的修行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慈悲心有没有多一点啊，我们的智慧有没有多一点。那么这个古代的故事。是给我们对佛法有点信心，好，升起我们的信心。可是呢，不要迷惑于这些，好。 好，我们看，好，继续看，好，第125页，好。尔时弥勒菩萨作四念：今者世尊现神变相，以何因缘而有此类？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当以问谁？谁能答者？这是尔时呢，啊，弥勒菩萨就看佛陀呢放光现瑞，现神变相，以何因缘而有此瑞？好，这个神变呢，这里虽然有解释，可是它跟法华文句的解释，法华文句的解释它没有写出来，我跟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好，神变者。啊，神变这两个字，啊，神变者，神内也，啊，这上面没有写，啊，大家注意听，啊，神这是内也，我们的内在这个心内也，变外也，就是外在这个相，神名天心，神这个字它的意思，天心，天上的心，天上的这个心，天啊，天人的天，这个心的心，啊啊，天心，意思是很好的一颗心啊，哈，很纯洁的一颗心。即是天然内慧，天然的内在的慧，哈。变名变动，即是六瑞外彰，哈。神呢是天心，是天然的内慧。变呢是变动，即是六瑞外彰。六瑞就是六种祥瑞啊，六种祥瑞啊，外彰向外彰显出来，六种祥瑞向外彰显出来就称为变啊。而我们内在的心呢，是天然的内慧，就是啊，这种慧呢是一种很皎洁的智慧啊，就是很光明的智慧啊。这个六瑞呢，六瑞外彰，六种祥瑞向外彰显，这个六瑞就是佛陀现在所现着六种神变，好，六种神变，好，这个神变，这个神变呢，哈，六瑞呢有六种祥瑞的神变，好，那六种呢，我们从前面到现在，啊，仔细，啊，我们仔细回忆一下，第一个有说法的瑞相。啊，说法瑞，第一个是说法的瑞相，说法瑞，啊，六种祥瑞相呢，有六，哪六种？第一个是说法的瑞相，这个上面都没有哈，我现在只报告法华文句上面的。第一个呢是说法的瑞相，啊，第二个是入定的瑞相。他们前面说法是不是有说那个无量义经啊？啊，先说无量义经，然后再开始。入定了，好，就入定的瑞相，好，入定之后，好，放光，好，就有放光的瑞相，好，然后就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好，这些花就与花的瑞相，好，然后呢，大地变动，啊，震动就地动的瑞相，众生看了心喜悦，就心喜的瑞相。这总共六种对象，啊，六种对象。第一个说法对象，第二个入定对象，第三个放光对象，第四个与花，与这个花的对象，第五个心啊地动的对象，第六个啊众生欣喜，内心很欢喜，欣喜的对象，啊，这总共这六种的对象。这六种的瑞相向外彰显，而内心呢是天心啊，天然那种皎洁光明的智慧啊，天心啊，这就称为神变啊，这称为神变。因为法华文句讲的这个神变，智者大师所解释的啊，比较符合这边所要提的啊，所以我先跟各位报告。好，我们看下面小字。 弥勒菩萨已曾亲近供养无量诸佛，以文殊无别，且为此世界的候补佛。对此类相之因缘，可说一目了然，本无有疑。特为发起宣说妙法，利益众生，而示现心有疑问，因问求答，显露将说妙法之一线消息也。就是弥勒菩萨呢，他当然知道佛陀一定准备讲《法华经》了，好，诸大菩萨都知道，文殊菩萨也知道，所以呢，他们就等于是在演一场戏，让这个《法华经》就这么一步一步，它是有它的步骤的，先放光先锐，然后有人一问，然后开始问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开始回答了，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这个弥勒菩萨，你看哈，他已经是一生补出的大菩萨，他呢明明也知道了，可是呢就是示现这个发出这个疑问出来，就示现这个发这个疑问，所以他等于是要带众生来发问，带众生来发问。很多经典都是大菩萨带众生发问而出来的，这个不止弥勒菩萨是这样，观世音菩萨还有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也一样，他一定像观音菩萨过去生是正法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对不对？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他也是佛，过去佛再过来，然后你看他示现的32相我们普门品里面提到的这个32相，那只是代表，事实上是无量的相，无量的相示现在这个人世间，你看他这样子的示现，他就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你哪个地方有法会他就去了，哪个地方佛陀有讲法他也去了，包括普贤菩萨，我们最后面那个普贤菩萨，你看普贤菩萨最后也来，为什么？普贤菩萨本来在他方世界也在参与另外一个讲经说法的法会，那现在他又来，又来听到这里讲法华经，他又过来，又在发，也带众生也发问，然后让法华经又多了一些经，多了一些内涵，又留给后世。一有发问，佛就有答嘛，一问一答就有资料留给后代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叫庄严道场，所以他们不会去计较我是什么身份，那了解吗？他不会去以这个去计较我这个我这个我执啊，所以我们到任何许多地方去帮忙去帮忙，我们不要去太去想说我自己是负责人呢我一定要做，就现在很多人他都喜欢他要做主他要做主我要做主才行其实你到我们到别的道场去，我们就可以懂得说我们不一定要做主啊，我们去协助人家协助人家那也是功德一件这个，所以我们从这个诸佛菩萨，你看他们都在演一场戏我们不一定要演国剧里面重要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身啊，在外面跳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要做一般的人跟重要的人我们都要能够做，这个就是显示我们自己的我执放下，我们只要这个团体只要我们这个团体能够和能够完成那样子就好了所以我们别的地方请我们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不一定是要重大的位置给我们才愿意去做像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呢，他是不是有重视我们才去帮忙，如果没重视我们就不去帮忙，那这个福报修不到肯定修不到，因为心态就不对了心因不对，你怎么感召来好的果报，所以很多居士很奇怪他一直在付出，可是家里还是很差，他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很用心的帮忙，可是呢他家里状况还是很他的福报还是没修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觉得他自己要做主的，他才算帮忙。所以你如果说要他做 其他的角色他就不愿意了，这样心态就不对，感召来的果就不对了，感召来的果就不见得会是很好的，啊，感召的果就不见得很好。所以我们要通身放下哈，不要一直把自己的这个啊，这个我啊那种一定要受重视我才要去护妻呀哈，或者去或去做义工，啊，这样会很可惜的，啊，会很可惜的。我们可以去扫扫地也好啊，好，啊，在旁边捡切菜也好啊，为什么要做主厨？这个他要听我煮什么菜才要去帮忙呢？那厨房里面一个主厨下去，事实上是旁边人是主厨，旁边人都会七嘴八舌啊，啊，这个要这样子煮，这个要怎么弄，那就很可惜了。我们做事情哈，要懂得啊，一定要懂得，你要修福报，就是让整个事情能够完整。我们即使是小螺丝钉都没有关系。啊，即使小螺丝钉都没有关系。啊，如果哈，啊，我会煮菜的话，有时候我会想，哎，我要到哪个道场去哈，啊，去发心煮一顿给大众吃，啊，不一定要大家知道我是谁啊，哦，我就煮一顿给大众吃，哎，就默默去煮好的啊，啊，这个福报就自己灌起来啊，啊，那不是很好吗？好，啊。默默做哈是很快乐的，啊，默默做是很快乐的。126啊，126页啊，我们这段现神变相哈，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啊，世尊大家也都知道，好，我们不用再多解释了。好，我们看下面啊。我这那个翻过来125页哈，我们刚刚讲神面相，下面还没有讲完哈。以何因缘而有此类？今佛世尊怒于三昧，我们看经文就好。今佛世尊怒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当以问谁？谁能答者？哈，就是啊，现在佛呢怒定了，哈，怒定了，又现不可思议的相，哈的事情。就是造万八千世界，见种种的相貌啊，种种因缘啊，种种啊的性解啊，许多的大菩萨啊在行菩萨道。那么这些稀有的事现出来，我们要问谁呢？谁能答者？复作此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就是他们叫问文殊菩萨啊，问文殊菩萨。已曾清净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啊，这个弥勒菩萨就想，这只有问文殊菩萨了，并因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当问。好，这个文殊菩萨是诸佛的许多过去许多佛的老师，啊，许多佛的老师，所以他教出很多佛。我们在许多经典都有看到类似的，像地藏菩萨，许多佛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好，所以你看《地藏经》一讲的时候，很多佛都来了，啊，很多佛都来了，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因为过去是地藏菩萨度他们的，到最后他们现在成佛了，啊，成佛了。以前我常常想不透，哎，这个文殊菩萨是诸佛的老师，那为什么他不是佛呢？他都当佛的老师了，那他为什么还是菩萨呢？啊，常常想像菩萨比较低哈。啊，这个佛呢都是比较高，啊，但是这个他们这些都是在演一场戏的，啊，都在演一场戏。那什么身份都不重要，只要众生能度到才重要，对不对？什么身份不重要，众生能够被度才重要。所以不是这个人能够被我度才重要，这个不重要，他要能够被度才重要。好，啊，所以那个以前祖师啊。以前那个有一个大祖师跑去问甲祖师，问乙祖师，这个甲祖师跑去，这个两个都是啊，不是，这个甲祖师他要去参访乙祖师，甲祖师还没有成就哈，就去看那个祖师， 要去跟他参访啊，因为遗嘱师已经大开悟了。这个假属师就想，哎，我要去跟他参访哈，那个一定要跟他一样的境界哈，他要去做他的徒弟。可是他一到他那里，这遗嘱师就劝他说，你要去丙祖师那里。他就很讶异啊，说我要跟你学，你为什么叫我去他那里？啊，那他就，他就乖乖听话了，好就去了，啊就去了，就到丙祖师那里就开悟了，一去就开悟了，一去就开悟了。所以你看看这些师父哈，不会去执着你徒弟是不是自己的啦，不会啦，不会去执着徒弟是不是自己的，对不对？啊，不会去执着。以前我早期刚出家的时候，有一个在家人哈，他一直要跟着我学。我说有一个人不错，你跟他学。哦，结果他哭，我一直哭，啊，一直哭。我说你哭什么？那不用哭了。他说我现在还年轻哈，我没有办法教你，我现在还有好多修行的路要走，我才刚出家而已。好，你要去跟某某人学才好。他意思是好像说是。我不教，没有要教他，就是不要他的意思了。啊，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师父不会这么想，啊，师父不会这么想，只是希望说啊，你要好好跟更好的人哈，去学习。好，好，我们翻过来哈，这段讲完啊，126页最啊的经文啊，最后两行。尔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闲作此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当问谁？啊，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四众弟子，还有诸天龙啊，天龙八部、鬼神等，闲作此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当问谁？现在佛放光明，现神变啊，现在要问谁呢？啊，也这样子的疑问。啊，也是这样子的疑问。尔时，好，看下面经文，啊，127页。尔时，弥勒菩萨欲自觉矣，又观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而问文殊师利言：啊，以何因缘而有此类？弥勒菩萨就带众生发问，因为大家心里也疑了。啊，也怀疑了，就带众生发问，但是他心里清楚啊，带众生发问，啊，以何因缘而有此类神通之相，放大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细见彼佛国界庄严。啊，这个呢是啊，弥勒菩萨啊带发问了啊，问文殊师利了。于是啊，翻过来128页啊。于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以记问曰：啊，用这个记诵来问啊。哦，下面很长的啊，下面直接就是记诵啊。这里面的记诵啊，这个记诵前面的文哈，啊，这经文叫长行，长行叫这个经文这个。它的这个经的这个结构，它叫长行。那么现在这个讲的是偈语啊，这偈语呢啊，又称为祈愿啊，祈愿偈颂又称为祈愿啊。祈愿呢是四句为一偈啊，即一颂也。它一偈就四句是一个偈啊，就是啊一颂，所以一偈是四句。啊，一个偈语是四句啊，是四句。那一般呢，一般这个偈语偈颂啊，这个偈颂是重诵，一般都是重诵比较多。这里也是重诵。什么叫做重诵呢？就重复前面长行的内容，重复一遍。可是有时候有加，有时候有减啊。那么长行呢，有些多出来是偈颂没有的，有些呢是寄送有啊，然后长行没有啊，但是呢原则上是以重复再讲一遍啊，重复再讲一遍好， 所以我们看这个小字第一行，小字第一行，寄送泛与其业，此云应送，每一四句为一寄，即一送也。送呢，有孤起送与重送而类。本经所有寄送，多数为重送，即重述前文之意。重送与长行之句，有比广此略，此广比略者，就是重送跟长行呢，字句呢是就是它的内容，有的呢是比较广，有的重送呢比较多一点，长行少一点，有的时候重送少一点，长行多一点，这是互相有增有减，内容稍微有点出入，可是大致上是以重复为主。义理有彼深此浅，此深彼浅者，在意思呢也有时候有时候长行比较深，重送比较浅，那有时候是反过来。行文有前后互异者，或彼显此隐，彼隐此显，或彼有此无，彼无此有者，无非互相彰显经义，使令易解，并为后道者令得全文。就是说它的字句它的里面的义理有时候比较显著，有时候比较没那么显著，有时候有些呢有显出来，有些是有讲，有些没有讲，可是呢都是互相为了要彰显出佛陀的意思，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互相彰显，所以长行跟寄送是互相配合，互相配合。重复一次的时候会更清楚，使令易解，让我们更清楚，而且会为后道者令得全文，让后来再来听讲经的也会再让他能够全部听得到，全部听得到。这是指这个寄送。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时间到了，我们原则上就讲到，先暂时到这里。我在结束的时候再讲一小段普安祖师，因为这几天看到普安祖师很欢喜，以前我就很喜欢普安祖师。这个普安祖师有一次有一条牛这个故事我前天大前天才讲过，就是有一条牛啊，他要被杀了，他被屠夫杀了，他就偷跑走了，他知道自己要被杀了就跑走了，跑到普安祖师的门口，就敲普安，用头去撞普安祖师的那个门，这条牛呢在撞那个门，这个普安祖师就把门打开，这条牛就冲进来了，跪在普安祖师的前面，就伏在那里，双脚扶住，匍匐在地面上。这个普安祖师看到这条牛就说你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你不要担心，就叫人家把它牵走，然后呢叫他旁边的弟子拿水草给他吃。那这条牛呢他就被救了。这时候屠夫呢就要找他的牛找来找去就找到他这寺庙来了，就问普安祖师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牛他说有，你的牛就在我这里。普安祖师就讲，你的牛就在我这那个屠师他就跟那屠夫问，你这牛多少钱因为这个普安祖师之前就请人家在这个屠夫还没有来之前就请人家准备36贯钱，他们以前古代钱是贯，一贯两贯，36贯钱。那三十六贯钱，没关系了，这个是不重要他就请人家把钱准备好。那这个屠夫来的时候就问这屠夫说，你这条牛你当初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买的？屠夫就讲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呢 这个，那么你杀这条牛啊，你能赚多少钱？净赚呢？啊，净赚多少钱？他说多少多少钱？啊，那合起来的钱就正好是他请人家准备好的那笔钱合起来，他就把这4000准备好那笔钱就给那屠夫啦。啊，这笔钱给你，我帮你买下这条牛了。啊，我连你要赚的那个我都给你，要他要杀牛的要赚的，该赚的也给他。啊，就都丢给他了。那这个屠夫呢就很高兴啊。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放生了。好，放生，有时候我们放生哈，跟那个，其实我们也不要跟这卖鱼的哈讨价还价，讨价太过，他们很辛苦，他们该赚的还是要给他一些，好，该赚的还是要给他一点，让他要该赚，好。然后这条牛呢，哈，这条牛，那个等那个屠夫离开之后，这个普安祖师把牛叫过来，他说：“牛啊，牛啊，啊，前世业障重哈，你今生呢，啊，变牛，啊，现在我用施主的钱，十方施主的钱来买你，把你买过来，我又劳动，啊。”出家师父拿水草给你吃啊，你呢这样子还是你这样子会没办法解脱，转复堕落，他福报就损嘛哈，转复堕落。你呢现在哈，现在到后面的窑哈，因为他现在在盖寺庙哈，他们盖寺庙自己哈有自己要烧那个瓦，烧砖烧瓦，所以他们自己要建窑。烧窑啊，烧瓦、烧砖的那个窑啊，他就请那个砖瓦，他要那个要弄泥巴，他请那个牛去踏那个泥巴，踏泥造瓦啊，踏这个泥巴去造瓦，啊，踏这个泥巴造这个瓦。他说牛啊，你要啊，你呢去后面这个窑的地方哈，去踏泥造瓦，自去自来，不要再劳动人家拿水草给你吃。自去自来，自己去自己来，你自己去找水草啊，吃完你自己就来踏泥，自去自来，然后以造瓦之功德，造瓦之功德以求解脱，造瓦之功德以求解脱，所以这个普安祖师他这个大菩萨，他都看出这个你功德呢，如果说这条牛还要劳动里面的师傅再拿。这个水草给他吃，然后他再去踏瓦，让他去踏瓦造泥，他不见得有办法，他福报不够啊，他还是损福报啊。所以呢，你要求解脱呢，自己要想办法去，你要自己去吃水草，好，要自己吃水草。换句话说，就是在寺庙哈，在寺庙修福修慧，就要真的要懂得自己，好，不要去劳动到三宝。啊，不要劳动到三宝，我们只有完全的付出，我们自己很多东西，好，不要损到这个福报，啊，不要损到这个福报，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啊，累积这个功德，啊，到最后哈，能够解脱，啊，解脱我们这个生死，啊，解脱我们这个啊障重的这个身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看到这一段哈，看到这一段，我心里会怕你，哎，我心里也会怕，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啊，自己啊，很多地方也会损福报啊，也会损福报啊，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尽量要自己来啊，都要自己来，不要太劳动啊，不要太劳动别人啊，能够自己来的就尽量要自己来啊。洗浴服啊，哈，或是说各方面哈，生活起居什么啊，都要尽量能够自己来。我们对寺庙哈只有付出，这个寺庙跟一般家真的不同的。为什么在寺庙里煮饭跟家里煮饭是差很多？因为你寺庙那一顿饭，你是寺庙是十方常住，十方常住跟十方诸佛菩萨以及十方的善缘结善缘，那是差别太大了，啊，那个是差别太大了。 因为你那一顿饭，那一顿饭来来去去吃饭的都是修行人，对不对？好，你又是供十方的佛，好，又是供十方的佛，在四方，在寺庙里面也有诸佛，里面还有护法善神，还有里面各种因缘都在，各种三宝的因缘都在寺庙具足，好，所以这一顿饭啊，就帮助了很多的，你的结的善缘太广了。啊，结的善缘非常的广，所以难怪那时候这个归养中，那个归养中，他那块地就是一个那块大地里，还是得要劳烦这个点坐才有功德力，就是那位那个什么百丈禅师的点坐。百丈禅师自己都没有这个功德力去主持归养中那座山呢，啊，只有点坐才有办法。他的点坐，那点坐福报修多大？啊，点坐福报修多大？所以现在，但是很奇怪，现在的人要他煮饭哦，好像，而且煮饭哦，很多人煮饭很奇怪哦，他还会，他不是，他都是叫东叫西的哦，会话来话去。像有一次哈，我们有一个师父在里面哈，有一个师父啊，出家师父啊，在我们这个在寺庙里，结果里面有个在煮饭，就跑去就跟说师父，你去拿贡菜，师父你去拿什么？我在旁边我都会替他紧张，我说哦，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哦，你真的会好不容易来寺庙修福修慧的，你会把自己弄得。那个福报会损太大，啊，这是一些小感触了，啊，一些小感触，跟大家一起共勉。